好，我们今天要给我的进度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不过呢就请原谅我稍稍啰嗦一点点，我觉得我需要回顾一下啊，让各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那不必多说其他的，就是罗马书我实在是觉得是最宝贵的一卷书。我不是因为在查罗马书的时候这样说，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呢罗马书和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的观点呢，是包括特别在这三十年来是特别传统的看法是备受攻击，甚至你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包括像在华神啊或者一般保守的神学院里面，已经不接受传统的看法了哈，叫新保罗观。那我是在大概二十多年前开始接触到这个新保罗观，我也很希望能够非常客观理智友善的来了解，但是了解结果我还是觉得传统的看法是对的，而且新的是不正确的啊。那这是我能够有的最温和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了，那么可能跟有些老师牧者的看法也不一样，那就很抱歉，刚好这堂课是我上，我就用我的机会来表达一下下啊。那在传统的看法里面呢，当然保罗的神学还有罗马书的神学还有整个新约旧约都是一致的，就是都是相信圣经神的话前后一致的。这个我想我对各位讲的时候，各位如果你们是一个信友堂保守的教会出身的话，好像也是多余的。我们是这样相信的。可是我是觉得在当然这两千年来都是这样，只是在这几十年来好像口里对神敬虔对圣经还有一些敬虔的看法，但实际上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所谓诠释，而不大真的是把主的话当主的话，我觉得是很普遍的。那我就简单的先表达一下最简单的，我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我相信罗马书也是神的话，我相信各卷保罗跟雅各并没有冲突。那么这些各位我承认在学术界里都是不流行的说法，甚至根本都是老掉大牙该被淘汰的看法啊。那但是我的看法是传统的看法，我觉得罗马书里面讲是在讲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是靠着神的恩典啊，说的再庸俗一点通俗一点，我们能讨神的喜悦，我们能够上天堂，完全是神的恩典。你说这我好像听到的也都是这样啊，各位不太是这样啊。很多讲法是我觉得是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了，那我也不愿意去花力气去讲这些其他东西什么，我只是再一次把重点讲出来。在罗马书保罗是要讲什么叫做福音，也其实就是我们整本圣经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在圣经里面不是没有讲到律法，律法跟福音并不是没有对立的地方，但是我自己觉得律法和福音对有信心的来讲至终都是让我们到上帝那里去啊。那么律法让我们知罪，福音让我们知道罪人得拯救。如果只讲福音的话，不可能只讲福音不讲律法，因为只讲福音不讲律法的话就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消息。那好消息蕴藏着一个前提，就是有个很可怕的坏事发生，但是有一个更好的事可以使你胜过那坏坏的事，就是说你是在律法的定罪之下。那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说全世界的人都在，主要在讲到说第一章哈，在讲到说全世界人都得罪了上帝。Well， 各位，我们有罪，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帝？那我们华人也好，我想其他民族人也好，尤其受到基督教影响比较少的，越少的，甚至受到影响但是对福音的认识不够的，或者是对罪的认识对圣经认识不够的， 我们很容易讲到什么叫做罪，罪还不简单，罪啊就是杀人啊、放火啊、说谎啊、欺骗啊、偷盗啊。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包括我们华人不会觉得自己有罪。那么可是如果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我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讲的话啊，那罪啊简单的说就是不孝，罪就是不孝啊。我们常常中国人说不要忘本啊，要记得啊，对，我们也是这样讲。各位，我举一个例子讲啊，对不起，稍微多说一点，就是举个例子讲，当你讲到说假如我举例子，假如我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真的是品学兼优，人见人爱，非常符合社会的风俗习惯的要求啊，文化传统道德非常好，成绩好，对人有礼貌，彬彬有礼，那么甚至家事都做都很好。就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怪，他在我的孩子在我家长大，我给他吃给他喝，我不是好父亲啊，但假定我也是一个好父亲啊，算一般来讲算一个不错的父亲，他也看到我对他的一切。假如这个孩子我们假定说十三四岁了吧哈，你要说二十几岁也可以，他什么都很好，但他从来不喊我爸爸，他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他从来不喊我爸爸，他不但不喊我爸爸，而且他满街的人看到一个男的说啊爸你好，爸你好。各位，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最起码很奇怪，他知道我生他养他教他，我从有些护教家的观点来讲，甚至他可以可能做过 DNA 的对比，他知道，他很清楚知道我是他父亲，他却不叫我爸爸，这个叫做罪，这是所有罪恶的根本。那就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人明明知道有上帝，而且这个上帝创造了万物，包括创造了你，上帝生你养你造你，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无神论，每一个人一直到此时此刻都在上帝的创造眷顾带领，和我们可以说一个字，就是第三章讲到的，就是宽容当中。所谓宽容哈，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啊，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宽容这个字呢，就是说等于说 between 赦免，没有赦免，和惩罚也还没有惩罚，但在一种没有太大的惩罚，也没有完全的赦免，是让他继续活下去，给他悔改的机会。人到今天都还在这种状况下。当然圣经也有讲，我们也在神的一般恩典下，我们也在神的一般震怒下，我不求用一般，就是说我们人的罪恶最基本的是不孝，不孝而且认贼作父，不把那你，各位这个是可以有很多讨论，你不一定要同意，我只是在做结论。我要讲的是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第五章下半段开始的，我这只是在回顾一下，我总希望我能够澄清一些观念。罪是不孝，明明有一位生你养你爱你的父亲天父，明明可知的，我们是故意的不认识他，这包括不信上帝的人。各位，这我说可以有很多的辩论，包括你今天可不可以碰到一个诚实的无神论者，一方面我们就说可以，这个世界上无神论者不信主的，在神的一般眼中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道德法则等等，但一方面又说没有，他明明知道，他一定知道有神啊。我在讲道的时候也讲过，包括有一些进化论的科学家，包括那么聪明的 Francis Crick 这些人，还有一些我看到的科学家，他我讲到讲过，我们支持进化论啊，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 多大的这个证据，有一些证据，但是有个更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支持这个的话，你就要支持有神创造，那个是在科学上是绝对不可有的，那这就是一个很 dogmatic 的态度。我为了不能够那个样子，我就是支持某某人到底，这就叫死忠或武装基要派。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说，我是基督教的基要派，我也不会否认这个帽子啊。只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言之成理，你明明知道有神，你不认识上帝，在这种无知之下就产生了很多的罪恶。那么当保罗讲完这个的时候，底下的犹太人都会开始啊，讲得非常对啊！我看到那一段真的想到很像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也在那里责备外邦的罪恶，那犹太人看、啊、真是哎，太有道理，太有道理。然后保罗剑锋一转，你别拍手，你也是，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丝毫的骄傲，我们事实上应该更谦卑。我们对，我们是在说人有罪，我们是在说别人有罪，甚至如果不怕恐怖分子或不怕什么围剿的话，我会很诚实的根据圣经说其他宗教的都是鬼魔之道，我会很诚实的说，因为保罗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你们不可以又与神相交又与鬼相交，这话当然不能讲了。讲了第一个，哎呀，人家实际多好，你们基督教一天到晚就攻击别人。我没有说我们要攻一天到晚攻击别人，我们说了在不信主人身上神有非常多的恩典，甚至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学习，叫我们惭愧，这我们说了。但我们要说他们如果有这么多的优点不认识上帝而不承认上帝，罪就更重了，而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夸之处。讲因信称义，讲恩典，就不是叫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比你强，我们没有比你强，我们比你还糟糕，我们知道的真理比别人多，而我们活出来更糟糕。这个不是故意做一个挡箭牌，或者故意先听说周恩来很会这一套，先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然后在批判会上的时候他永远可以全身而退啊。周总理的政治技巧，彭德怀就这样骂他的哈。那不是我们真的承认。那么我讲过，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就是犹太人的罪，或者我们一般基督徒的罪更重，就是我们知法犯法的，我们知道的比别人多，我们还不认识。那么在犹太教里面，他们认识上帝，在旧约里面明明有本圣经，可是他们却不能从圣经里面认识那位慈爱全能的上帝，却还是以行为夸口，这个是犹太人的错误。那第三章呢，前半部就是把第一章第二章做个结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么很多学者也说保罗的论点并不好，那么就是保罗说我们已经证明啊，犹太人外邦人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第三章第九节说我们已经证明。那很多的学者，包括有个英国学者 C.H. Dodd， 觉得保罗简直在乱给脸上贴金，他根本没有证明，他只是说了一堆话，他无话可讲，他就说我们已经证明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叫我们口服心服的证明。好，保罗在以圣经上的话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那我上前一次讲到也特别提到说，这个时候他就提出因信称义了，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犯罪，犯罪是根据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叫律法或者法律，我们都有上帝的法律，外邦人有不成文法，我们不写用法律的名词，有写在他们良心上的法，犹太人有成文法，就是摩西的律法，都没有遵守。那么犹太人知法犯法是罪加一等啊。这里有一点复杂，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我们通通在罪恶之下的时候，那保罗可以说如果罗马书讲到这里就结束的话，那就是说保罗只在传祸因，在传律法，传大家都该死。那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如果我们想要守律法来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被称为一个称义，我说称义通俗的讲法就是无罪或者被宣告你很好，称义就说你好，这是很通俗的说法，或者说我觉得可以用通俗来讲法。 那我说过，我们今天说人好，通常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守律法，他守规矩嘛，他守这些法则，而且是行为上表现得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说不是？不还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不是？你不可能守律法称义，你走这条路就是死路。我的例子各位记得吗？就是你想要游泳到美国，游泳是很好的事，但你想要游泳到美国，你就是死路一条，完全不凭外力。你守律法，律法是非常好的，甚至到第七章我们会讲是神的话，是属灵的，是美好的，当然是美好，是永远不能废去的。耶稣说一点一话都要成全的。但是如果你要凭着自己的肉体去守律法，自己就死路一条。为什么？因为太严格了，你不知道那有多严格，你办不到。但是我们没有因此废掉律法，我们没有废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们没有说我们信耶稣就可杀人、可奸淫、可偷盗，没有。我们因信称义是信什么？我就上次讲到也讲，要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做的不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就行，圣灵为我们所做的就行。耶稣为我们做的，一方面替我们承受律法上的咒诅和刑罚，一方面替我们完成律法上的一切的要求，包括爱我们、爱邻舍、爱每一个。当你信心，就是你接受，你因着信跟耶稣相连，使他所做的一切就接在你的身上，而你所做的一切的恶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就叫因信称义，就是他在十字架替你承受的一切负面的刑罚，做成了一些律法的要求，是正面。好，这样你也可以说罗马书是讲完了道理。如果你这个懂的话，罗马书是讲完了。以下我觉得都是发挥而已，发挥和应用。第四章的时候，他就是举出两个人做例子来说，因信称义不是我发明的，旧约就有。他举的例子，我们比较记得的是亚伯拉罕，比较不记得的是大卫。但是我讲到的时候，比较强调的是大卫，并不是轻看亚伯拉罕。那我要举例子了，这个在祷告会的时候我提过一下。各位，刚刚已经其实讲了太多东西了，那些东西啊，用神宗三学天的话，积40年之经验啊。是，我真的是可以说差不多读了40年的书，圣经神学，想了这么久哈。姑且说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读哈，可能更早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这些问题。我觉得最好的讲法，就是称义最好的讲法，还是就是上帝在法院里说你没有罪。正面的讲法，刚刚那是比较负面，没有罪，正面讲法就很好。我觉得这也是所有的学者正统的学者把因信称义的一个结论是这样讲。那么当然要达到这个结论，那不是几十本书的事情了，那恐怕是2000年来的辩论和几万本书，还有经过好多的思想辩论，而且很多人现在是完全不同意的，不是现在完全不同意，历史历代都很多人不同意，只是现在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潮流了，几乎变成正统了，不同意传统的看法。如果因信称义，就是我因为不是我自己做，完全是接受耶稣所做的，我就被法官说好，我就被法官说你无罪，这还有一点点的不够理想。或者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理想，甚至这个是不足以描述因信称义所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在第四章里面我讲到说，因信称义啊，你之所以要信，就是说那真的不是你做得到，那你亚伯拉罕他信的神就是信神做得到神的应许，而这个是亚伯拉罕做不到的，就是亚伯拉罕没有办法用他的肉身，用他的身体来完成生理的律法，生理的 law， 就是他和撒都过了生育的能力，不可能生的。但他信神，神有过应许，信心我们说过不是自信，总是要建立在神的话上的。神应许说明年这时候你会有小孩，亚伯拉罕就相信。保罗在这时候，其实第四章也是把好几个好历史很多的东西浓缩在一段，包括在创世纪十五章和十七章是浓缩在一起，甚至把二十二章也放在一起了。就是亚伯拉罕信一个神是信，我听很多人这样讲哈，对不起，我讲很多话，如果说真的跑野马都跑到好多不同的地方去，我只能马上放一下就拉回来哈。就是我听很多人讲到说科学跟信仰不冲突，我认为有冲突。我认为如果不冲突的话，那今天要不然就是科学家不信耶稣是他们在自打嘴巴，要不然就是我们传耶稣的人完全不懂科学是什么，这两个情形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一定有冲突。所以有冲突就是我认为我们这个信仰所讲的一些东西，对不起底下有科学家真是抱歉啊，我不觉得现在的科学能解释，我也不觉得将来的科学一定能解释。我曾经看过一个，其实很多人这样讲嘛，包括科学家讲，你们一听就知道这个话的矛盾了，希望你们一听就听出来。他们谁都知道科学啊，过了十年，他特别在讲天文学，过了十年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啊，过了二三十年了，根本是或者两三百年更没人理了。他谁都知道科学是日新月异。他说：“可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对天文的描述，跟现在最新的科学有没有冲突？”他圣经是几千年前写的。那我们来看看圣经跟最新的天文学，你可以把天文学换成生物学、医学或地质学等等，有没有冲突？他先说毫无冲突，然后讲了一大堆，哎，真的没有冲突。那你看，几千年前写的书跟最新的一点都没有冲突，可见圣经多么宝贵。我说完蛋，照你的理论，再过十年圣经就落伍，因为圣经他那本书大概是我忘记，大概1960年写的。圣经跟一解，如果照他的解释，不要说他解释，我觉得不一定对。就算对的话，圣经跟1960年的天文学完全一致，那么到1970年的时候，1960年天文学一定被推翻，圣经也被推翻。各位，不要随便去复辟任何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很诚实。所谓诚实，当然包括稍微要博学一点吧。就不要乱讲话啊！这也许我就应该就此打住了，你在那乱捞过界。我们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的复辟，而照我现在所懂的，我认为现在的科学跟我们圣经所讲的，或者我们圣经所讲的包括神迹奇事，我不觉得科学可以把它解释的让我们，我最温和的说，可以让我们觉得口服心服，就是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亚伯拉罕相信他和他的妻子都过了怀孕，甚至已经都妻子停经了，不可能生孩子，可是神说明年会有孩子，亚伯拉罕就信了。我觉得科学，我觉得这个态度并不很科学。我觉得这个，甚至我要说，这我们又扯到任何另外一件事，就是神迹了哈。我相信有神迹，但是我觉得神迹从圣经来看到它的描述的时候，有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第一个我会说神所做的都是神迹，我们都很稀奇，只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觉得不稀奇而已。其实都很稀奇，包括我现在能讲话，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讲的现在能够到你的耳朵，到你的脑袋里，我觉得这每一步都是简直不可思议的奇妙。那科学家梁家光医生啊，就是耳朵怎么听啊，还有脑神经内科啊，都会告诉我们这是很奇妙的事。然后我们怎么记得，很奇妙的事。你现在看着我 啊，有人看到我会点头，我觉得那也是很奇妙的事。我在那，你在那，我的这个影像，我穿的是这样有一条的，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怎么会跑到你的眼睛里，然后嘣嘣嘣嘣嘣，然后变成 picture？ 我想这里面都有千千万万的奇妙的事情，只是我们很熟悉或者我们习以为常，不懂我们就不觉得它稀奇了。就我不觉得神迹比所谓的一般现象要更难，只是我们很少见，所以我觉得神迹基本上，我相信神迹发生，我相信圣经记载都是真的，而且生活中现在也仍然有，但是我不觉得那个会非常普遍。所以这个人癌症得医治，我们为他按手祷告，他就立刻好了，我相信有这个可能，而且我相信发生过。但你要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那就不是神迹了。神迹有个翻译叫异迹，就是很少的。亚伯拉罕相信，我说这话只是说亚伯拉罕有信心，我不愿意说每一个有信心都会有同样的这样的经验。我希望这不是给上帝找台阶下，也不是给我们生活中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找台阶下。但亚伯拉罕，我觉得在这里讲因信称义，很多人说信心跟理智跟科学没有冲突，我觉得是一个冲突，但是他的信心真的叫那件事发生了。我说把好几个浓缩起来，就是包括叫死人复活，那是二十二章他献以撒的时候的事情，他相信什么叫死人复活。那可是我说信心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话，应该因为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应许的领受，以至于我们能够把一个从常情常理来看不可能的事，觉得神能够做得到，就是相信，信心基本上相信神的能力。能叫死人复活吗？能叫癌症得医治吗？能叫红海分开吗？我们一讲到圣经的信心，通常讲能力，那能力奇大无比。但我说有另外一个因信称义的信心，其实可能比信能力还要更重要，就是信上帝称罪人为义。我觉得这个比信死人复活还有更难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上帝的义。记得我讲到讲吗？如果今天一个法官对某某我们现在知道声名狼藉的人说，我判你无罪，因为你相信我，我们说这法官真的可恶极了，我们要捐一百块。啊，对不起，可恶极了。可是上帝称罪人为义却不可恶，也没有受贿赂。啊，我们讲理由是什么？我们讲因为耶稣做，因为该受的刑罚、该有的处罚、该做的东西都有做啊，这我们就不再讲。好。那你也可以说亚伯的第四章是讲因信称义，用两个人做例子。第五章呢，就是讲因信称义的三个带来的好处，我们姑且这样说。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个好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相合，那是五章一节啊，各位。你们来上主日学听到，我都常常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心情要保持轻松，你不能太紧张，太紧张每个字听进去了，或者说就是要平常心了，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听进去。包括这些道理看似简单哈，其实就像因信称义，我都处处违反人情文化理性法律道德。好，我们刚刚说因信称义，就是神说你无罪，好像最流行的讲法，我也觉得正确的讲法是在法院里发生的一个场景，是一个描述，是法官对犯人说你无罪，甚至说哎呦你真的相当棒，你不错，很好。但是这不是因信称义要停在这里。他说我们跟神相合，这个跟神相合哈，有的时候圣经把翻成和好，我们中文这个和好啊， 其实好字啊，我们中文的好字也很妙，非常恰当的可以表达这里要表达的，而且要用小孩子讲吧。和好就是什么？两个小孩子吵完架说，我不跟你好了。那个不和好就是为敌的状况。哎呀，你跟他怎么又好了呢？那个好啊，就是水乳交融、亲密、友善、一国的人的。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的不多，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特别讲到与神和好，这里也讲到。那你说康夫，你讲这个干嘛？有，你能不能现在跟我刚才场景连在一起？各位，法官判一个被告无罪，法官跟那个被告需要有和好的友情吗？应该有吗？在审判之前、之中、之后应该有吗？我认为应该没有才对。如果这个被告跟我好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避嫌不审？我问过安乐，安乐说是应该的。如果他是我儿子，或者是什么好朋友，或者我向他借了一笔钱，或者他欠了我一笔钱，很多时候这种应该避嫌的，就我不审。personal 的因素不要放进去。如果因信称义，你只是在说上帝恕我们无罪的话，这真的不够。因信称义带来一个，就是我们跟上帝很好，哇，很 buddy buddy。这一点啊，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普遍有的缺点，或者普遍缺少的优点，就是我们跟神有很深的友谊。啊，这有的时候你在圣徒、你在诗篇里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是，哎呀，耶和华，我真是爱你，爱死了，想死你了。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信称义就是你认识上帝的恩典以后，你跟他是和好的，而且你进入了一个恩典里面，站在恩典，这是第一个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二个就是你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是指望子，就是你对将来，而且将来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是盼望，一个是荣耀。盼望通常我们在讲 hope 的时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belief 比 hope 还要更强一点。 know 就是最强的， I know 明天会下雨，这是很强的。 I believe 明天会下雨是弱了一点， I hope 明天会下雨，那就是甚至只是 wishful thinking。 站在圣经里不，圣经里的 hope 是非常坚定的。那 hope 的简单的说就是对未来是一个 positive 的态度，这我觉得也是今天世人绝对没有，我自己对不起，我不想涉及人，但是我自己想到像陈水扁先生或者任何一个或者他的敌对者，如果不信主，我都觉得人很难对这个世界、社会、政治、国家有 hope， 就是说在 future 会更好。我觉得陈水扁先生摸摸自己的良心良知，我认为他看看自己的前途和台湾前途，我也不觉得他会觉得有很多后悔。对了，他可能有些后悔说，啊，对不起啊，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啊，他有多少钱已经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个不是后悔啊，他过去的经验应该可以看，叫他看到恐怕眉毛最后都要吐出来，起码真相被人家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有后悔的，有后悔不是说现在不好才叫有后悔，我们现在是站在恩典中，这是因信称义带来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后悔。第三个就是十一节的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恐怕更好翻译是以神为荣吧。那这里都是有一点在讲到说你跟上帝之间有 personal 的关系很深，而且对 future 很 positive 很正面。好了，对不起，现在才要进到第十二节，我一定会准时下课就是了。他说这就如何，各位，其实现在 保罗进入哈，虽然主要论点我说因信称已经讲完了哈，可以讲完了，但是他又在举例子。第四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亚伯拉罕。大卫是没罪，相信上帝会，他有罪，上帝会称他无罪。我说这是违反道德的。亚伯拉罕是生理上不能，他相信神能，这是违反科学法则的，一个是违反伦理法则，一个伦理道德法则，一个违反科学法则。但他都因为信，这两个人都拥有信心，得到了违反科学法则、违反伦理道德法则的东西了，而神根本也没有违反，所谓违反只是我们短视之人看的。然后他就讲到，他就在讲说，哦，这个因信称义有多少的好处，三个好处，我们刚才讲过。好了，对聪明人来讲哈，对不起，不是说你不聪明，只是我们一下很难想这么多了哈。如果这一点书是整个圣经里的精华，两千年来大家都还要花那么多功夫来看，那我们看了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看不懂，或者看得很走样，我想也不为过啊。你不必太有内疚。各位，你现在能想到因信称义？我们讲了这么多，你还觉得不公平？不公平在哪里呢？我想，就是不公平就在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如果有罪，我死；我如果有错，我罚；我如果该关十年，关十年；该被赔偿一百万，就赔我一百万。我如果现在这个职位，这个采购科科长应该我来做，就应当我来做。我失职该下台被谴责，就失职下台。好汉做事好汉当，好汉做事也好汉受，坏的我当，好的也我承受，恰如其分，此谓义也。耶稣做的好事我来享受，哎呀，这固然是福音，不过这个不大公平。本姑娘、本少爷、本铁汉不吃这一套，上天堂我还是要凭我的功德，下地狱你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帝该下地狱，我就下地狱，在所不辞，头可断血可流，正义不可违背。我不知道有人这样想，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想，我劝你应该这样想，耶稣所做的事怎么会跑到我身上来，这样太占便宜了。宝宝就说，那就其实就跟前面讲，我要靠律法来称义，或者要靠律法来被定罪，因为律法是非常公平的，我们讲话做事要公平，要理智啊。信心是恩典，恩典那究竟是给小孩子的，怜悯恩典不是给小孩子，是给弱者的，我们这些强者正直成熟的人不应该要这一套。那我们在前面讲过，如果你有这样的看法的话，保罗就会跟你讲，哦，你要守律法的话，那么且让我告诉你守律法的结果吧，就是你是死路一条。律法的工作是死啊，这加拉太书说，罗马书也讲 The works of law， 这个 phrase 常常被人家讨论，最近在 SS 是叫人死的，不是 law 不好，也不是 work 不好，是人已经有罪了，我们无论如何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保罗在以前已经讲过了，你想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想要靠着律法来承受该自己该得的好处或坏处的话，你是不知道你该死，也不知道上帝的爱和公义如何有一套两全其美的办法，又持守了律法，又让你得到了拯救，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好，那现在他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觉得耶稣所做的事让如果耶稣所做的事让你能上天堂，这个福气呢你并不是很想消化的话，那保罗说，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也很不公平的事， 就是亚当犯的罪也跟你有关。唉，冤枉，这一下你要说冤枉。他又在做比较哈，当他在第四章引出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亚伯拉罕，都是正面，就这两个人因信称义，只是一个是信心使他克服了科学的法则或生理的法则，一个是信心使他克服了道德的法则，不是克服了，成全了。他现在举的是亚当和耶稣。好，十二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啊，这个啊，各位，真的，我们要讨论，要讨论太久了。罪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照系统神学来讲，罪更不是从人来的。罪我们通常会说从撒旦，那天使长堕落来的，但是只说圣经又没有多讲，所以我们也不大知道，只是正统教义这样讲。那天使长怎么会从最完美的受造物堕落？是他是怎么会堕落的？那他之前没有罪，罪又怎么会跑到他里面？然后我们说他骄傲，他怎么会骄傲的？他神造他是没有骄傲，怎么会骄傲的？啊，这个各位神学家，尤其是奥古斯丁都考虑过，讨论过，有各种方式来讨论。我们这里不去讲了。保罗也没有讲那个，保罗是从一个人来的啊，不说更早从哪里来的。从一个人来讲呢，我们当中饱学之士也会说也不对啊，各位。这里的一个人，你从下面来看就是亚当，那你也非常清楚，尤其保罗对提摩太也讲过，罪是从夏娃来的，怎么是从亚当来的呢？是夏娃先被引诱的吗？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到说，你那个女人，一个是因为她后造，另外一个因为她先犯罪，所以根据这两个原因，女人都应该啊投低一点哈。 这我们要故意惹起争端，就是好像保罗又讲错了啊，我们这就不要讨论了哈。保罗这里的重点不在讲亚当或夏娃或 Lucifer， 保罗在讲说，罪是从亚当带给全人类。好，他先没有说带给全人类啊，罪进入世界是因为亚当犯罪了。好，我们就姑且同意这句话吧。整个伊甸园那一幕就以亚当为代表，然后死从罪来的。啊，这也有很多可以讨论，就是说亚当夏娃如果没有犯罪会不会死掉。那么对我们一般比较天真的人来讲，应该不会死。那么对正统的答案来讲是说不知道，或者说是胎放，就是神故意让我们不知道。总之呢，你顺服上帝的话，不犯罪的话，应当是永远不死的，但是你犯罪了就会死，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好，这个你同不同意？不，那个辩论的观点和同不同意我们都不讨论，我们只是说死跟罪的关系很密切。然后下面他的写法，哎，各位，这解经书都是花几十页来讲的，你要我在现在只有三分钟要把它讲完啊，所以很困难啊。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他的写法应该是不当，我们可以说不当。如果他的逻辑说罪从亚当带进了这个世界，我们说好，我们不跟你争啊，就算是。然后死是从罪来的，意思就是说人只要犯罪就会死，那我们就同意了。然后他应该第三句讲就是说，既然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死就临到罪人，他不是这样写，他说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我们就说他次序有点错，还是不多加追究。要追究的是下面这句话，下面这句话引起我们极大的困惑和教育史上极大的辩论，解经上面的辩论，就是他干嘛要讲这句话。你把罪和死和亚当连在一起，我们都勉强可以同意，最少我们说我们不懂嘛，哈，就反正啊，就是亚当是第一个犯罪的人，然后亚当死了，然后呢，后来我们人也都犯罪了，啊，说谎、欺骗、偷盗等等，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要死，啊，我们也都同意啊。当然有两个人没有死，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啊，这我们就不去讨论了，一般来讲都死了。 因为他们犯罪了。那好好端端的，我们就都接受，我们都有罪就好了。各位，就我们今天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先要花一点力气，或者花很多力气，现在讲你是罪人了。然后今天你们知道了什么叫罪人啊？罪人就是不认上帝啊，不是说你什么奸淫掳掠什么的，最基本是你不认上帝，你不孝，从这里面会发出或少或晚很多道德上的罪恶，但是最基本的是你不认上帝。好了，假如那个人也被你说服了，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魔凯，他在太原五百完人种里面完人啊，他是好好先生，他在中国大陆是雷锋，在台湾是好人好事的代表等等。好，总算你说服他了，他有罪，因为他不认上帝。因为我有罪，所以我该下地狱，然后耶稣替我死了，所以我信耶稣会得救。好，我想我们传福音传到这里，传成这样子啊，已经是够完美了。那常常很多神学生或牧师都不能讲得这么完整啊，因为我们通常不会讲你有罪。那现在有麻烦了。保罗说啊，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这个我们也能懂。比如说我们说原始时代，或者说石器时代，曾沛卫起的一群人，他们根本没有法律，也没有文字，但是呢他们还是有罪，他们互相杀杀看看，嫉妒骄傲都有。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我们也同意。只不过这里的律法呢，我们从下文来看是指摩西律法，不过这个我想没有太多要争执的，不管是摩西律法或良心的法道德法则，反正就是没有律法，罪已经在世上，这我们同意。然后他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他不讲这句话的。这句话有很多解经家讲，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我们要把它讲的冲淡一点，就是没有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呢罪呢就其实还是罪了，但是呢我们就轻一点处罚了。各位，不知者不罪，这个你们懂吧？或者说我不知道法律上不知者不罪可以轻到什么地步，但最少应该轻一点吧。我今天是一个药剂师，我拿药给别人的时候，我拿错了，以至于那个人死了，我不知道那个是拿错了药，我是实在是不管什么理由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那个是有毒的啊，对不起，我讲药剂师不好，我们就讲一个老爸爸，他要吃他的那个高血压的药，孙子给他拿错了，结果他吃了死了，孙子根本不知道他拿错了药，没有罪。可是那个孙子如果是蓄意谋杀的话，要得了这个爸爸的遗产的时候，他知道那是毒药给他吃，知者那就有罪了，你知道的越多越大。那我们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很多解经家希望这样来理解，我以前也是这样来理解，那就好了。就是说在摩西以前啊，就是从亚当到摩西，就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呢，罪已经在世上，人也死了，不过呢罪就还不算罪。那我们的解释就是说，神对罪恶的处罚呢就没有那么严厉，就像一个小孩子拿错药一样，甚至呢我们把从小孩子拿错变成药剂师拿错，就是药剂师拿错那个责任就比小孩子拿错大，虽然药剂师也不是蓄意谋杀，责任就大一点，你知道的越多，或你该知道越多，你犯错的就越不对。但是照我看，现在对原文再仔细一点研究，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是很严肃的一句话，就是不算罪，你没有罪，你本身没有罪，你知道不可，你不知道不可杀人，我们不学说吧，这实践不一样，你不知道有不可杀人这条罪， 那么你杀了人，你没有罪。啊，你说，好吧，好吧，我就是你不知道有这个，我们就想真配未起的时候不可以随便杀人，你杀了人，好，我们就姑且这样说。那你不知道杀人是罪，你杀人，所以就不算你有罪。那各位，这里经文里面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如果不算罪，为什么他说众人都犯了罪？如果不算罪，为什么这些人会死？各位，这就是基督教又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就露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罪跟亚当的罪有关，那个叫做原罪，也就是说你没有犯任何的罪，包括一个刚生下来就死掉的 baby， 他也要下地狱，因为他不是他死掉了吗？死就表示他有罪，你说他没有犯罪啊？对，他没有犯罪，就好像从亚当到摩西的时候，你所有的罪都不算罪，你犯的罪通通不算罪，没有罪，但你还是会死，因为你还是犯罪。你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亚当犯的罪。你说冤枉啊，亚当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嘞，亚当犯罪的时候我还没有，这叫原罪啊。原罪的意思不是说亚当罪遗传到我们身上，或起码这解释不是最恰当，可能最恰当的解释就是somehow， 各位对不起，我只能这样说了， somehow 我们每个人都跟亚当有一种关系，这个关系使他的违反上帝的罪都也要加在我们身上，你说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保罗没有否认这一点，保罗说就同样是这样，而且更是这样，耶稣所做的事情因为你的信心也都白白加给你。